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新年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5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智清的文章，排斥和解体旧势力安排的观念才能彻底解体迫害。我们地区的同修在前一段时间曾经遭受严重的迫害，一次被非法抓捕60余人，40多人被非法劳教，在当时造成了人人自危的局面，工友互相之间不信任，大法资料曾一度中断1年之久，这和我们许多老弟子当时的思想观念有很大关系，相信这样的想法在中国大陆很多地区也普遍存在。如果不能及时转变这些观念，那会给大法弟子的提高和救度众生继续造成很难挽回的损失。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很多先走出来的工友最普遍的认识就是利用旧势力的邪恶环境来修炼自己，心想只有进监狱、劳教所等最邪恶的地方才能树立自己的威德。很多走不出来的工友虽然自己没能走出来，也非常认同，觉得那样才了不起。其实这样的想法就等于默认了大法弟子的被迫害，就等于认同了旧势力的安排。那些在邪恶中自己走入邪恶环境的工友，并没有意识到那个想利用邪恶环境修炼自己的那颗心才是自己被迫害的真正原因，以至于反复被迫害也悟不到，同时还希望那些没走出来的工友都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听到了哪个工友被抓被劳教还暗自为他庆幸，而不是制止和解体旧势力对工友的迫害。还有我们地区当时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就是那些被迫害过的联系人在和陌生工友见面或是给对方资料的时候，特别是跨地区的，首先要问被劳教过没有，如果说没有，那么那个联系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没劳教过，没经受过那样的考验，不一定可靠，还是别给他资料了。这一反应从人中看起来是没什么，实际上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正在认同旧势力安排的这场迫害，虽然嘴里在说要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当我们听别的工友说某某工友被抄家了，很多人就会问查到资料没有，那人要说查到了多少多少，在场的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那完了，最少得判几年几年，这都是按照旧势力的安排的思路在走。那么我们在听到工友被抓被迫害后所反应出来的那一念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不是邪恶所制造的迫害大法弟子的持续高压下所产生的？各地的邪恶都制定了很多邪恶的规定，如几份资料判几年，几个人在一起就算串联，要判多长时间，还有许多工友心里想只要做真相证实大法的事就早晚会出事，这些长期积累在工友头脑中的旧势力所制造的产物，为什么在我们某些大法弟子的头脑中几乎成了不可改变的真理了呢？这样的观念是不是在加强旧势力的因素？工友的被迫害为什么让我们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们都没有对照大法好好的想一想自己有什么心该放下了该去了。一个修炼的人每一念是起很大作用的，也许不得到我们的认可和众多工友的默认， 旧势力是不敢迫害某位工友的。真正到了审判旧势力的那一天，那旧势力会说，他们当时对那位工友的处理是得到某某众多大法弟子的认可的。很明显，这样的观念是在加强旧势力的因素。如果只有少数人这样想也没什么，可到现在还有很多地区的很多工友都有这样的想法，一直都没有改变。那些旧势力所制造的产物，在某些工友的头脑中成了挥之不去的逻辑。反过来看，我们听到了工友被抓被迫害时的第一念，首先想到的是，我们的工友是在做最伟大的事，最神圣的事，谁以任何借口都不能迫害他，谁迫害是谁的罪，必须无条件释放。同时发正念，清除迫害那位工友的一切邪恶因素。如果大部分工友都能这样做，那结果就会不一样。也有很多同修在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过程中，一言一行和那个眼神紧张的就像做贼一样，没有一点正念，那么别人看到听到了会相信吗？说不定还认为你不怀好意才举报的呢。师父让我们做的那么伟大的事，那么神圣的事，我们为什么反而要紧张呢？那么当常人没有通过我们对大法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修炼的人在内心的深处还没有确立大法应有的位置呢？当我们悟到这些之后，和当地的一些修的时间比较长的工友交流，一对一的交流之后，工友们也都很吃惊，及时转变了以上的那些不正的思想观念，同时制定了针对本地区邪恶发正念的具体时间。我们地区是晚上9点，没有期限，一直做下去，看见一个就告诉一个，这样一个传一个，没多长时间，本地的工友就都知道了，都去掉了那些在长时期的恐怖高压下所形成的不正的思想观念，本地区的局面有了很大的转变。自从我们地区大多数工友转变思想之后，都很重视针对本地区的邪恶因素定点发正念。现在我们地区已经2年多没有针对大法弟子进行大面积迫害的事了，但我们并没有松懈，继续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每一件事。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和上海同修切磋。今天看第256期明慧周刊中的文章，不被假象所迷惑。文中说，上海有警察到同修家门前站岗时，有一位同修对之严厉斥责，发现效果不大。这里我想谈一下个人的理解。个人认为，这样斥责的方式是不妥的。师父说过，每个世人都是我们救度的对象，我们首先别把他当作警察，只是慈悲地把他当作一个急需救度的生命，来到我们家门口来了，就客客气气地把真相给他们讲清楚，表现出大法弟子的善，使他们得救。这一点我深有体会。记得2000年12月的一天，我们地区4个单位联合开6辆警车到每个大法弟子家抓人。当时被我一个熟悉的常人看到，就用电话通知我，我就通知我周围的同修，他们都离开了家，而我没有，我只是把大法的书放好。不一会儿，恶警真的开了6辆车来了，下来好多的警察，敲每个同修的家门都不在家。敲我家门我也没敢开，他们后来就走了。下午我在屋外做事儿，又来了一辆警车，下来4个人，自称是4个单位的头，叫住我，恶狠狠地问，你还练不练法轮功？我笑了笑说，刚好你们来了，我请问一下，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练？他们重复着邪党的宣传，说练功人有病不吃药，又跳楼又自杀的，政府是为你们好。我说，请问你们看过转法轮吗？他们说没有。我说，我告诉你们，我是亲身受益者。我练功前有许多疾病，其他的病不说，抽筋和肠胃炎就使我过不好日子。 练功后一星期，所有的病都好了，没有病谁还去吃药呢？而且我们师父要求我们每个真修弟子都不能杀生，杀生是犯罪的，自杀是有罪的。还要求我们每个练功人在社会上要做一个好人，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要与人为善。难道这样的好人多不好吗？你们做警察的难道不希望好人多吗？我举了一个例子说，我没练功之前，走在街上吃东西，垃圾随手乱丢，环卫的工作人员看见了说我就骂他们，老子不丢你们还要失业。练功后有一次我卖空心菜，我身边的一个人是卖红薯藤的，剥了一大堆叶子，有一个环卫的工作人员走到我面前把扫出丢给我，还恶狠狠地说，给老子扫干净，丢那么多垃圾。我拾起扫出把垃圾扫干净了。你们说如果我没有练功有这么好吗？我还举了其他人学法练功后要求自己怎样做一个好人的例子，他们听后笑着说，法轮功有这么好，你就在家练吧，就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来过。所以我悟到，上海看起来是环境紧张，其实是警察自己送上门来让大法弟子讲清真相的好机会。因为我们大法弟子每天都在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控制人的邪恶生命少之又少了。所以世人就需要我们大法弟子面对面的讲真相，救度他们。如果每个大法弟子都能救两个警察，我看邪恶就差不多灭尽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由恶人找大法弟子谈话所想到的。随着正法进程向前推进，我们大法弟子整体越来越理智成熟，可近期邪恶又加紧了迫害。11月社区有人要到我家来，在楼下遇到邻居，让邻居给挡了回去。事后邻居把这件事告诉给我，并说社区换新人了。当时我认为是社区换人了，想认识一下挂名的大法弟子，所以只是自己向内找了找，并发发正念。后来听说也有同修分别被他们所在街道办事处社区找谈话，问还练不练法轮功了。有的同修直接回答还练，就被送进洗脑班，最后填了表，签了字才被放出来。针对此事，我想谈一点个人体悟。首先，当我知道社区来人想找我时，并没有正念对待这件事，没有想到是针对我们的整体的迫害，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同修，曝光邪恶，彻底否定旧势力，让同修少受损失。这也把我没修去的旧宇宙生命中那种为私为我而不能为他人着想的本质暴露出来。其次，当知道邪恶之徒找我们去谈话时，我们一定不要去，绝不能配合他们。如果邪恶之徒来我们家时，我们不要配合他，不要给开门，要发正念，彻底清除他们背后操纵他们的旧势力黑手、恶魔烂鬼和共产邪灵的一切因素，彻底否定旧势力。如果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把门打开了，也要发正念，不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当有邪恶之徒问到你们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时，可以不打理他，或采取其他回避方法，不要主动被邪恶带走。我们还要向他们讲真相，从人的理讲，我们国家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你们作为基层的一级组织，要按照法律办事，私闯住宅是一种违法行为。据我知道，修炼法轮功的都是按照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有何违法行为？全世界唯有中共不让练法轮功，谁能说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的人是坏人呢？如果这样的人也被说成是坏人，是邪的，那什么是好人呢？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了，还可以根据他们的反应进一步讲真相。 最后，无论他们以什么借口让我们填什么表、签什么字，我们都不应该配合。师父在《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经文中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让后天观念无所遁形。近来我对自己的一些后天观念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对后天观念特别是色欲如何控制人的思想和行为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师父在经文为谁而存在中说，如果这后天观念变得很强，那么他就会反过来支配人真正的思想与行为，这时人还以为是自己的想法呢。现代人几乎人人是这样。我发现那些不好的思想并不会主动在脑海中发出一个念头来，他往往在那待着不动，针对不同的事会做出不同的反应，从而控制人的行为。以前那些出世修行的和尚也许能达到一种没有不好思想的状态，我认为是他们的观念没有接触复杂的常人社会，从而不反应罢了。观念往往给人一种感觉，一种欲望，一种就想如何如何做事的愿望，甚至是一种习惯，很像是自己想的，不易认清。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些常人找我办事时总是满脸笑容，很谦卑的样子，反过来我去找别人办事时竟然也是这种状态。我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满脸谦卑地笑着，说话和和气气的，这种状态背后隐藏着什么呢？一颗保护自己的心，一种怕自己利益受到损失的心，习惯于保持低姿态，从而保护着自己。其实这就是后天观念在起作用，它在控制人的行为。自己心中并没有什么明确的不好的念头，但行为上已经是观念的表现了。还有一种最典型的后天观念就是色心。色心这种东西把我折腾得很苦，从修炼一开始我就发现自己的色心很厉害，怎么也压制不住，怎么去都觉得很强烈，有两次差点铸成大错。我有时候很疑惑，不知自己在轮回转世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竟然造下如此强大的思想业力。我庆幸自己走入修炼的行列，不然的话说不定现在堕落成什么样了。正如红银中讲的，开放性乱，导向邪恶。我体会到色心不一定直接在头脑中反映出什么肮脏的念头来，它往往给人造成一种对美貌的喜欢，在不知不觉中影响控制人的行为。比如有美女找我办事，我还没和她说话，也不看她，思想中也没有什么想法，但是色心已经动得很厉害了，表现出来的行为就是美女来办事我很热心很亲切，没有话也要找点话说，有意无意的想留他多待一会儿，办不了事也要想想办法看能不能解决等等。相反丑女来办事那就没什么感觉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公事公办，办不了就毫不犹豫地推了。色心作为一种后天观念，一种实实在在存在的物质，它还会直接控制人的身体，让身体器官出现不好的反应，这一点我深有感受。白天人很清醒，色心不会剧烈反应，当睡觉的时候，刚躺下还没睡的时候，身体就出现欲望的状态，思想中也会想起社会上的一些色情的东西。开始我觉得自己修得太差，色心怎么还有这么重呢？后来这种状态老是出现，显然这不是我想要的思想。我终于明白这种感觉和欲望的状态是观念在反应，或者旧势力通过后天观念在干扰。最近几天这种感觉又来了，这次我很冷静，我躺着不动，看他怎么反应，然后我发正念清除他，一会儿他就没了，然后我带着一颗清静的心睡了。在半睡半醒之间，我看到自己在农村老家的屋外走着，但身体器官出现很厉害的色欲的反应，我很苦恼地蹲在地上不想动了。这时天空传来一声惊雷，声音不大，但我感觉很响，很震撼。我悟导师父点化我精进，同时干扰的东西可能被清除了。还有怕心也是后天观念，平时好像没什么怕的，一遇到事情就会反映出不少的不正的念头。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要为协调人安全负责。前段时间听同修不轻易间说某某在做本地协调工作，听了觉得不太对劲儿，但是以为同修只是信任我才告诉我的，于是没有及时指出修口问题。后来听到更多同修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在传某某是本地协调人，再后来这位同修被绑架了。我心里很难过，不论协调人自身如何，在同修们都在大谈谁谁是协调人的时候，是否为协调人的安全负责了呢？真正把他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了吗？这不是有漏吗？协调人为大家整体提高付出了很多，我们却随意讲出谁是协调人，给同修增加了压力，也使邪恶有空可钻，这不是干了让邪恶高兴的事吗？虽然大家不是故意的，但我们不是要修成为他的生命吗？其他地区也可能有这种情况。因此建议各地协调人，包括资料点同修，与同修联系时使用化名，认识协调人的同修也称呼他的化名，养成为同修安全负责的习惯，也不要事无巨细依赖协调人。每个人都要走出自己的路，也给协调人留充足时间学法。同时希望协调人时时注意放下干事心、显示心，学好法，扎扎实实地做好师父教给我们的三件事。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自觉纠正练功中的错误动作。我们看到不少同修练功动作与大圆满法差别太大，还有一种现象，听练功带练功时没有跟随师父的声音走，而总是动作超前，这是在听师父的话吗？其实这些都是心性问题。早在1996年，师父在经文《金刚》中告诫我们，无论现在和将来，乱我们法的那只能是内部弟子。千万注意，我们的法是金刚不动的，随意任何借口、任何原因、任何情况都不能改动一点我们用以圆满的动作，否则不管动机好坏都是乱法。虽然是无意的，却改动了大圆满法的金刚不动的动作，而且当用错误动作去教新同修时，那就是在直接乱法了。大法弟子在修心性上要下功夫，修命的部分也不能含糊，坚定地维护好法。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不等于否定自己的执着。我们在修炼过程中遇到矛盾时，一定要先找自己的问题，因为自己的提高永远是第一位的。遇到的每一个难，要过的每一个关，别人对你的悔和欲，给你造成的得和失，都是为你的提高而安排的，都不是偶然的。如果一个修大法的人没有人心的执着，处处都能正念正行，任何邪魔都不敢动你，因为他找不到任何借口。你的言行都在法上，他动你，他就是直接在破坏正法，师父的法身和正神都不会饶他。最近有些学员遇到了一些较大的磨难，有邪恶的迫害，有病魔的干扰，有情魔的缠扰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是首先向内找，而是一概归咎于邪魔的干扰，动不动就依赖发正念，名曰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当这种发正念起不到想象中的作用时，有的人思想就消极起来，认为自己是不是不行了，师父是不是不管我了。师父一再延长这场邪恶迫害的结束时间，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更多一些弟子从人心执着中走出来，多救度一些可救度的生命。到现在了，对法的认识还这么不清，
你信师信法的正念跑到哪里去了？师父为什么把弟子运用神通除恶叫发正念呢？你修好的那一面已经是一个伟大的神，你这个主体只向外找不向内修的念头本身就不正，你发正念会所向披靡吗？所以你心不正，发正念时功能就起不到应起的作用，起不到应起的作用你就消极，就往下掉，这不正好符合了救世力的安排吗？现在还出现影响正实法的较大的磨难，肯定是共产邪灵和烂鬼的干扰，发正念当然是必要的，但邪灵烂鬼也是抓住了你的执着或你自己意识不到的人心才敢下手的。如果你先找出了自己的问题，去掉它，再发正念，你看怎么样？甚至不用你发正念，他就吓跑了。一时找不到自己的问题，那么也要在坚持发正念的同时，加强学法，继续找自己。找到的执着马上放下，这样发正念的效果自然会越来越好，因为你是在修，而不是在求。所以，只有真正的学好法，向内修，精进实修，使自己从各种人心执着中走出来。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这才是真正否定救世力的安排。有人说，救世力没资格考验大法弟子，可是救世力就是要干这种蠢事，那是他们败坏了的，不符合大法的心性的必然表现。作为大法弟子，应该明白自己干什么来了，修好自己，洗净自己，同化法，是我们回归的必备条件。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是历史都不会再有的万古机缘。
各位听众，现在是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讲真相的体会。对待恶人要理直气壮，邪党谎言要彻底揭穿。我想就两个方面谈一下我的认识。第一，对待恶人不能软弱，要理直气壮，智慧地面对。记得2002年2月3日，我妻子和工友买了当晚8点的车票去北京正实法，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片警和韦主任到我家问我妻子去哪里了，我说可能去他妈家了。片警说，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来，你得管管。我说几点回家是他个人的事，我没有限制几点回家的权利，违法的事我不能做。后来片警说，他不是去北京了吧？我偷看一下表，知道他们应该在车上了，说就是到北京怎么了，北京不可以去啊，北京是中国的首都，难道公民去北京的权利都没有吗？片警说，不让去北京是怕上访。我说到北京上访也没有错呀，咱们国家到现在搞的几次大的运动没有一个是对的，什么三反五反总路线、文化大革命，几次天安门反革命事件，过几年就平反，这不都是共产党干的吗？过几年就一个平反。中央对法轮功的问题也是错的，老百姓心里都明白，法轮功没有错，是中央错了，希望中央及时改正，减小损失，这有错呀。片警说，那也不行，去北京上访不行。我顺手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大全拿来说，那好，我问一下，你知道宪法38条的内容吗？你们如能答上，我认为你们能够依法办事。片警和魏主任对视一下，说我们还真不知道。我接过来说，你们都不知道法律规定的内容是什么，公民有哪些权利，怎样正当使用权利，是否合法，你们都不知道，你们就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们是怎么执法的，你们不感到羞耻吗？你们不知道，我告诉你，公民有上访的权利，有言论的自由，我国宪法规定宪法是国法，是根本大法，一切和宪法相抵的法律、法规、条例都没有法律效力，公安部和民政部的规定是违法的，和宪法相矛盾，理应撤销的。作为民警，不知道宪法的条文，不知道宪法和法律哪个大，应该依照哪条法律行事，我都替你们脸红，你们怎么依法办事？后来片警和魏主任只好灰溜溜地走了。第二，邪党谎言要彻底揭穿。2002年2月8日，在天安门自焚伟案播出半个月后的一天，单位几个同事问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们这都是假的，天安门警察哪有背着灭火器的，为什么那天能及时赶到， 这都是安排好的，气管切开还能说话唱歌，这是事实吗？如果真是这样，我说更能说明法轮功超长了，我劝你们也练吧。大家知道烧伤病人要在无菌的房间，中央台记者在采访病人时连口罩都不戴，医院也不制止，这不是在杀人吗？有个叫王进东的，烧得面目全非，衣服都烧坏了，可是饮料瓶完好无损，好像是给雪碧做广告，这正常吗？咱们再说一下中央台直播的十一世班禅的实况。班禅在藏族人们心目中是神，是活佛，是非常神圣的，不管是哪一个政府，只是人的政府，不能管神的事。共产党一贯讲无神论，其他地方都没有神，为什么单西藏这地方有神？别的地方说有神就认为是迷信了，如果说有神在，那不和共产党的无神论相矛盾吗？无神论不就是错的了吗？共产党这个无神论者怎么还办有神的事呢？这不矛盾吗？如果无神，共产党搞的这一套不是在愚弄西藏几十万非常虔诚的教民吗？更有甚者，中央台当着全国及全世界的观众搞了一个金瓶致歉，抓到谁家谁就是佛了，这和常人的抓阄有什么不同？这么神圣的事却搞得这么可笑的程度，这不是在愚弄人吗？大家你一言他一语的说开了，说你这一说我们可明白了，共产党这个无神论者在办有神的事，说有神吧他又是个无神论者，说无神吧他又在办有神的事，反正怎么办都不对了。我说这你就说到点子上了，因为共产党从来就没办过对事。
过年时举家团聚，亲友相逢，欢乐喜庆，精进的同修往往不辞辛苦继续讲清真相，救度着众生。过年也有过年的救法，从符合常人状态来讲，我是这么考虑的，站在常人角度着想，过年时他们愿意听什么呀？当然是拜年和祝福的话，我们何不就利用常人的这个执着来讲真相呢？所以我的思路就是制作一期新年周报，一改以往的布局，要用周报的正面的三分之二或者四分之三来放拜年词，比如新年快乐，大法弟子祝愿你全家如何如何等，背景放上漂亮的图案，说白了就是做的像一个贺卡似的。正面的下面三分之一处可放上三退信息，也是几句话就够了。周报的背面可以正常放一些真相，可以选择一些诙谐幽默的故事，让人们以轻松的心情知道不退的愚蠢，退了的福报，故事中蕴含着明辨是非的道理。据我了解，发资料的同修发的材料每一份都是分量很重的大礼包，不是说这样不好，只是得到资料的人家相对少了很多，有的住户一年都不一定能得到一份。我认为这样是有怕心，发资料应该像发报纸一样的发，轻松自如的发，发的家数多，发的时间间隔短，我认为那是最佳状态。我觉得关于选择真相内容的事，应该站在常人的角度上，看哪个他们更容易明白和接受。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就到乡村面对面讲真相的几点做法与同修切磋。师父留给我们正实法救度众生的时间很紧迫了，现在还有一定数量的农村世人没有听到大法弟子讲真相劝三退的福音，到乡村去讲真相劝三退责任重大，刻不容缓。因为我住在一个小镇上， 有很多机会到乡村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在做的过程中，有几点小小的体会与同修切磋。一，到乡村面对世人讲真相，要重视提前发正念。前两年，我在去乡下面对面讲真相这件事上，有过很多干扰。最严重的一次，被举报，绑架到拘留所。事后细想起来，也都是做事心切，而对师尊讲给我们的博大精深的法理，悟道有限所知。一说去讲真相，几个人约定好时间、地点，就到乡下面对面和世人讲去了。虽然也发正念，但多流于形式，结果时有干扰，甚至迫害发生。痛定思痛，我悟到了，作为大法弟子，仅有讲真相的热情、救度众生的愿望是不够的，要悟在法上，做在法上。做法上流于人做事的形式，那就是人在做事，人是救不了人的，更解体不了邪恶。师父要求我们做好三件事，学好法，修好自己，发正念解体邪恶，讲真相救度世人，这三件事是圆融的紧密的一体。学好法，修好自己是一切的基础，发好正念则是讲真相救世人的保障。师父将无边的法力和神通赐予了弟子，又把除恶的法宝给了我们，我们怎么就没有很好的运用呢？假如发好正念，将操纵障碍世人接受大法真相的邪恶因素清除了，干扰何来？迫害何在？明白法理后，做法上自然有了改进。比如，我定好了准备到哪些乡村去面对世人讲真相时，就提前用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尽心向这些乡村发正念，念力集中强大，既清除干扰大法弟子讲真相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又清除干扰障碍世人明白大法真相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有时我自己发，有时约一起去的同修共同发，几天正念发下来，我就会感到要去的那些地方已是天清体透。在进村之前，还要锁定目标，再次近距离发正念，这样再去面对世人讲真相劝三退，几乎没有什么干扰，村民们都愿意接受，真是轻生的一患，世人向善的心扉就会被打开。有些大娘大伯还会把你像亲人一样对待，端茶带饭，问寒问暖，孩子们也会拽着你的手问你什么时候还来。二，大法弟子间要形成整体。我们到乡村去讲真相劝三退，往往和同修结伴而行，无论几个人也好，就是两个人也要形成一个整体，形成了圆融的整体，正的场就大，在面对世人讲真相劝三退时，就能清除对方空间场中、思想中起抵触作用的因素，对方就会接受，就会明白，形成了圆融的整体，正的场就大，邪恶也不敢来迫害，干扰就小，做的就顺利。只要我们来到世人面前，不管有什么样的执着观念，都得放下，默默地圆融好整体，任何一点间隔都可能招致干扰甚至迫害。三，在面对世人讲真相时，要营造一个慈悲祥和和轻松的气氛。到乡村去讲真相，穿戴举止也要注意，衣着整洁大方，面带笑容地站在村民面前，再加上一声带有乡俗亲切称呼，就能拉近彼此的距离。我开始讲真相的时候，比较看重自己讲，要到乡下去了，头脑中准备了好多要讲的内容，面对世人时，那些内容一股脑冲出来，忽视了对方的反应，把自己的认识强加给了对方，自己觉得讲得很到位，结果世人不乐意接受。后来我改变了这种状态，用祥和的语气，从他们最关心、最动心的话题切入，边讲边观察对方的反应，让对方融在你慈悲、祥和、轻松的氛围中，把你句句讲真相的话语打入他生命的微观中，就会消除他们的疑惑，破开障碍他们的观念的壳。讲完后，用真诚的、期待的目光直视在他们的脸上，一般人都会明白真相，同意三退。如有不愿意接受的人，要转换话题，调节气氛，心里放松后变换角度再讲，若还不接受，也要在笑语中结束，千万不能往前顶，逼对方说出不敬大法的话来。如遇上较恶的人，不管他说出什么样威胁的话，也不要动心，照样面带笑容，语气祥和，把他的思维尽量往光明善良方面引导，同时正告他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的人会有什么样的下场。世人不可能像我们一样了解大法，从某种角度上讲，大法弟子的言行就代表了大法的形象，把祥和善良美好留给世人， 也是在证实法。四，要时时调节好自己的心态，出去面对世人讲真相，调节好自己的心态也是很重要的。我们风尘仆仆地走了十几里路，山脚下一片村庄出现了，还依稀看到了世人忙碌的身影。这时我总要在心里大声地问自己，你为什么而来？你为谁而来？直到声音洪亮而肯定为止，这时就会心无杂念，把什么都放淡了，心中只有讲真相、救世人一件事。到乡下去讲真相是很辛苦的事，有时我也会提醒自己，要尽全力，你是神，没有人的感觉，所以不渴、不饿、不冷、不热、也不累。一天下来，虽然嘴唇起了皮，头发也被风吹乱了，脸上身上一层土，精神却依然很好。五，事后要总结。一天结束了，可能有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明白了大法真相，退出了恶党组织，心中不免有几分欣慰。欣慰之余，别忘了把今天的过程回想一下，好好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而好，不足不足在什么地方，原因何在，今后如何能做得更好。总结不是为了显示，是为了给下一次讲真相打下更好的基础。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停止这场迫害。我们也欢迎您直接上明慧网获取法轮功在世界红传的信息。再见。
Sie wollen euch betrügen.